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8月21号，星期五。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8月21号下午，山东临沂市一独立平房院落，突然煤气管道爆炸，冒出巨大嘅蘑菇云，巨大嘅冲击波导致周边嘅多栋高层居民楼嘅窗户、阳台及外立面受损严重，散落咗大量建筑嘅碎片，停放喺路边嘅多辆汽车亦被砸坏或者掀翻。网传影片仲显示，爆炸现场停咗多辆救护车。医院传出嘅影片则显示，多名居民浑身是伤，有轻有重，而且被爆炸嘅碎裂物所伤。当地网民爆料，爆炸造成大量死伤，但官方最新通报称一人丧命，两人失联。通报仲话，疑似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网友质疑话，一啲啲捕鱼爆炸物会产生咁大嘅威力？有当地嘅网民传出消息，系拆迁钉子户，户主搞炸药，自己将楼炸咗。有网民怀疑，该钉子户可能遭遇地方当局或开发商嘅欺凌威逼。仲有网民甚至怀疑，爆炸系拆迁队搞嘅，目的喺度逼迁。德国发生咗一起令人背脊发凉嘅秘密事件，喺首都柏林附近嘅森林深处，竟然挖出一处极其隐蔽嘅秘密武器库。根据德媒报道，这个藏匿点喺柏林同勃兰登堡嘅交界处，手法非常专业。调查人员在里面搜出了两支随时可以射击的枪支以及一些弹药。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判断，这个绝非普通刑事案，而是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幕后操盘，目的是为特工执行所谓的动能行动做准备。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礼拜五在最新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联邦检察官已正式立案调查。他明确表示，不能够排除有外国势力参与，而且这一种藏匿武器和弹药情况绝对不是孤例。针对香港高等法院礼拜五对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周幸同等人做出有罪判定，美国副国务卿内利巴恩斯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表示香港支联会成员和平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只是为了铭记过去，缅怀在那场镇压中逝去的生命。美国谴责香港法院的裁定，要求港府立即放人。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昨日我们报道，川普要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而伊朗收入来源就是石油。今日路透社引述四名原油交易人士披露，这个礼拜伊朗向中国买家提供了9月和10月原油货源已经明显减少。数据显示，伊朗对华的原油供应急剧暴跌到每日只剩下 53.4 万桶。同去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伊朗对中国的石油供应现在已经缩了大约六成。数据还显示，美国重新封锁之前，封锁区外大约有 1.05 亿桶伊朗浮动原油，现在只剩大约8000万桶。路透社引述 Caper 分析师研究，如果目前海上封锁持续下去，到9月底以后，中国买家甚至可能几乎拿不到新的伊朗原油供应。不单止这样，路透社还发现，这个礼拜伊朗原油比中国买家的报价 直接暴升，甚至出现了折价变日价的奇观。从交易报价显示，这个礼拜早些时候，一些伊朗原油还比布兰特原油便宜大约$3一桶，结果短短几日之后，部分货源竟然变成了比布兰特还要贵大约$2一桶。从权威石油追踪机构监测显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超级油轮装载量最近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显示伊朗自己原油产量亦已经跌到只够自用，是仅略高于国内自行炼制和消费的临界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伊朗经济崩溃的同时，今日伊朗总统佩扎希柴扬最新公开话，现在是结束战争的时候，而伊朗另一名权力人物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今日正在伊拉克寻找新的经济出口。卡里巴夫在巴格达和伊朗伊拉克商界人士会面时，公开要求两国进一步扩大贸易，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减少美元使用，增加伊朗、里亚尔和伊拉克蒂纳尔等本币结算。但有分析说，伊拉克能带来的帮助亦十分有限。另外，伊朗官员今日还宣布已经敲定和阿曼之间的优惠贸易协定，目前协定正在送交伊朗国会进行最后审议，预计最快下个月进入议程。川普总统刚刚向全球警告发出经济决战，伊朗现在就试图用制度将周边国家亦拉落水。不过现在伊朗内部的分歧仍然很大，就在伊朗民官叫话结束战争四处去搵钱的时候，强硬派还在采取进攻性战略，要扩大报复。今日美联社报道指出，佩扎希柴扬政府倾向透过谈判结束冲突，而革命卫队则仍希望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等筹码来争取更多条件。川普总统礼拜四在接受纽约电台采访时直言，伊朗目前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和五个月前相比已经非常低，过去还能够大量生产，现在几乎做不出什么来。川普还特别提到，伊朗国内目前正在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几乎失去了价值，甚至连军队都已经发不出薪水，所以美方的经济制裁究竟会带来哪些更深的影响呢？我们亦会为你们持续关注。跨国镇压的主要行为者报告指出，中共透过情报机构及代理人在海外监控恐吓中国意见人士、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香港民主人士及台湾支持者，即使这些人已身在德国，仍可能成为威胁目标。报告特别提及，中共利用境内亲属施压、海外公安局及华人社团网络进行控制。德国自4月起实施刑法第 87A 条，对外国指使在境内违法者最高可判5年监禁，并呼吁受害者透过保密渠道举报。同日，德国财政部长兼副总理克林拜尔在竞选活动中批评中共并未依全球贸易规则行事，他指出北京的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及强制合资要求正对德国钢铁和汽车等产业构成压力。克林拜尔强调，德国不能够再袖手旁观，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保护本土就业和工业韧性。此番表态显示，柏林对华经贸政策正转向更强硬方向，呼吁欧盟对持续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寻求新防卫措施。两项发展显示，德国在国安和经济层面同步加强对中共的警惕和应对。最新的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9月 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地区法院判处德籍华人郭建四年九个月监禁。法院认定郭建自2007年起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其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和识别中国意见人士。据悉，郭建曾在网络上冒充批评中共领导层的人士，以此获取真正意见人士的信息。此外，他还曾收集德国选择党的相关信息，并在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助理期间收集欧洲议会活动信息。而在最近，中共安全部门亦以中国境内亲属为筹码，向身在德国的维吾尔人施压。中共情报机构还通过能够进入相关社群的人员获取情报，以监控北京方面关注的海外团体。韩媒揭露，南韩国会气候能源环境劳动委员会原规划由朝野15名议员组团访问北京，进行四日三夜行程。不过中共驻韩大使馆本月初向国会点名，要求将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喜元及共同民主党议员郭尚彦排除在外，最终因航班等问题整团行程取消。据朝鲜日报报道，两人今年皆曾访台，金喜元年初以国会亚洲人权联盟会长身份来台三日会见外交部长林佳龙等人，郭尚彦则于六月访台，同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会晤，并支持加强韩台首都交流。郭尚彦访台时，中方已以一个中国原则表达反对。外交圈人士认为，中共这次导致南韩国会正式议政活动全面阻止，引发南韩朝野震惊。郭尚彦抨击中方意图评判并干涉南韩国会议员行程，已向中国驻韩大使馆递交抗议信，但被中共驻韩大使馆拒绝回复。面对中共的持续威胁，台湾的国防预算创下新高，国防经费总计达到1兆1225亿元，约占 GDP 的 3.93%， 目的是投资防卫外加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向北京发出警告。而在另一边，台湾人对中共的观感创下新低。台湾陆委会8月20号公布民调显示，超过八成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七成民众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和中共统一。另有七成 70.5% 的民众认为中共派遣海警船在台湾东部外海巡逻是恶意。针对中港派人攻击纸板明夫事件，逾七成六76.4% 的民众支持政府修宪，加重境外人士在台暴力犯罪刑责。这次调查在8月13到17号以电话访问的方式，针对台湾20岁以上成年民众进行的，有效样本1086份，信赖度为 95%， 抽样误差在政府 2.97%。
你好，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八月初几件睇起嚟毫无关联嘅事，就几乎都系同时发生。深圳华强北2000多人一夜被捕，一条做咗20年嘅产业链瞬间清空。台风白海豚转向内陆，宜昌嗌出战时状态，以及太平洋对岸美国驻华使馆发出一份通知，提到咗社会动荡。点解经济越冷，官方对底下层下手越狠？三峡下游嘅宜昌点解会喺台风季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美国驻华使馆又点解会喺呢个时间罕见提到社会动荡呢四个字？ 呢几件事嘅背后，其实都系指向咗同一个答案。首先，我哋由深圳华强北开始讲起。华强北系中国最大嘅电子产品集散地，最近官方以走私罪为由，一夜之间捉咗2000多人。这个并不是查封几个违规店铺那么简单，而是将一条经营了20多年的产业链连根拔起。华强北卖水货手机这种事早就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由早年的诺基亚到后来的美版、日版 iPhone， 再到谷歌 Pixel， 什么型号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而且有几十万人就是靠这门生意吃饭的。这个行业能够存在20多年，不是靠侥幸，是因为市场有需求，地方监管亦默许，毕竟它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终能够撑起商圈的生意。问题是以前查水货通常是行政处罚，罚款了事，这一次直接定性为走私罪。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走私罪好重，偷逃税额到了一定量级，等待这些商户的是10年起的刑期，加上个人财产全部没收。而在这个这样一个牵扯2000多人没收出来的金额，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为什么偏偏在经济最冷、复苏最艰难的这个时刻出手这么重？第一个原因很直接，缺钱。地方财政紧张，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滑，这个行业被纵容了20年。等佢做大做肥咗，用一次刑事定性，就能够将过去10多年积累嘅财富转成国库收入。第二个原因同监管有关，呢次被重点打击嘅系美版 iPhone 同原生谷歌手机，佢哋嘅共同点系难以管制。美版 iPhone 用 ESIM， 冇实质嘅卡槽，谷歌手机自带一套不受国内平台约束的海外服务，这类设备很难被纳入国内统一的数据监管体系。清了这一条地下流通网络，等于将非国行设备的入口亦都一起堵上。同时这件事亦都不是孤立发生的，今年7月起，多地税务部门成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开始对民营企业展开当年的税务倒查。另外，出入境的管制亦都同时被收紧，机场、边境控制、限制出境的情况，社交媒体上时有讨论，一边清理内部，一边收紧出入境，经济放缓的压力在被渗透到具体的个人和行业身上。而除了底层的经济压力之外，最近的天灾亦都令一些人的情绪开始绷得更紧了。点回事？这个台风白海豚早前先扫过上海和江苏、浙江省、上海市，接住转向内陆，随着洪水的威胁逼近，长江中下游位于三峡大坝附近的枢纽城市湖北宜昌，当地教育部门最近下令全市进入战时状态。不过大家知道，战时状态这个讲法是很少会在民政通知里面出现的。七月初发生的广西水库缺堤的事，很多人还记得。而在这个时候，一个教育局再用战时状态这种讲法，就很容易令人联想官方是不是在这里隐瞒什么？三峡大坝的承受能力是不是已经接近极限了？咁讲到底，官方发布呢一个通知背后真正嘅原因，目前我哋仲系冇办法证实。但地方机构会愿意用咁重嘅词，其实亦都讲明佢哋感受到嘅压力已经超出咗平时防洪嘅规模。但即使咁样，台风仲系冇停。8月11号，白海豚嘅残余云系令北京、河北廊坊、河南许昌等地出现了少见的暴雨，多地一夜之间都出现了严重的积水。由经济中心上海到三峡再到北京，这场台风覆盖的范围广泛，亦都令不少人心里面的不安加重了。就在这几日，8月9号，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附近出现了黑烟， 这种事换个地方可能只是一次普通的火警，但发生在这么敏感的位置，很快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开始用这类突发情况去猜测高层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与此同时，北大学会议期间，海外平台上关于高层人事变动、军方动向的传言亦不少，而在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环境入面，传言的多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反映出大家心入面的不安。而这种不安不单止只有中国内部的人有。8月10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出通知，建议所有在中国旅行或居住的美国公民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简称 STEP 系统。通知入面提到，这个是为了在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或其他危机发生时，方便使馆联系公民协助寻人。在通常的领事提醒入面，提醒注意治安很常见，但将社会动荡直接写入通知就很少见了。STEP 系统本身不是新嘢，一直都存在，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就特别被拿出来强调？目前我们看到有几种解读。第一种是跟中国最近的出入境新规有关，这些规定入面有不少的模糊表述，执法标准不够明确，就算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亦有可能面临出入境和人身安全上的不明朗因素。所以美国使馆提前建立联络机制可以说是一种应付的方式。第二种是跟中美关系的整体气氛有关，在双方张力持续的情况下，加强在华公民的应急联络，是一种常规的风险管理动作。深圳的拘捕、宜昌的战时状态、美国使馆的通知，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针对了同一个大背景，经济压力大，社会的不明朗因素亦在上升。面对这样的环境，普通人能够做的其实有限，但亦不是什么都做不到。钱的部分尽量控制风险，留住现金，不要掂一些会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生意。生活上，家企是应该备一些应急物资和药物的，宁可多一些准备，亦都不要在真是有需要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8月22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你们不是天生该跪，一句说话突然在中国网络炸开，黄巾起义 AI 神作爆红，牛来被人疯狂玩梗，甚至连普通人讲嘢都要靠讽刺避开审查，一股长期被压抑的情绪正在历史、谐音和娱乐这些逢鸟猛烈爆发。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又传出军方借高层活动进京部署的惊人消息，民间情绪翻涌，高层权力亦暗流急转。五中全会之前，中共内外究竟正酝酿一场怎样的风暴呢？ B 站创作者青瓜蛋制作的26分钟 AI 短片《我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写成了妖，而 以东汉末年的妖异现象做线索，逐步揭开苛政、饥荒、民不聊生的真相，最后带出张角起义。片入面最讽刺的一句是，你们不是天生该跪，皇天在每一个不肯再跪的人头上。这些说话很快引起网民共鸣，不少人直接将剧情和今日中国的现实拉上关系。台湾四八六先生陈延畅一度转述，影片上架一日就被封，不过目前原片仍然可以在 B 站看到，播放量已经有几百万。作者本人亦表示，作品改编自几年前的《翠笔》，以汉代志怪和灾异记载做素材，属于虚构创作。在今日中国直接批评事情的风险极高，借古奉今反而成为一种相对安全亦相当有穿透力的表达方式。观众不需要作者讲明是影射哪一个，自然就会将剧情和现实对照，这个亦令审查者陷入两难。如果删除等于变相承认影射成立，如果不删，相关联想又会继续传开，这种压力甚至已经渗入日常讲的嘢。17号一名中国博主盘点直播禁忌，警察要叫拇指先生，酒变成8+1，疫情叫口罩事件，钱就叫米。网民仲补充，习近平被叫做包子，删帖叫404，俾人约谈就叫请饮茶，六四就变成5月35号。当大量正常词汇都不可以照正常方式讲，人哋唯有靠谐音、代号和暗号交流，更深层的后果就是自我审查，慢慢变成习惯。近期意外爆红的动画电影《牛来》同样值得留意，这部由一对母子用了多年制作，成本低，画风甚至被人形容为粗糙的作品，没有官方大规模宣传，亦冇咩宏大叙事，反而靠网民玩梗，二次创作同口碑逆势走红。就系呢一种社会情绪一路累积之际，中共高层亦传出异常信号。17号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喺人民大会堂举行，18号朱镕基遗体喺八宝山火化，两场活动本身都有官方证实。不过之后海外传出爆料，指军方可能借住保护退休元老的名义，将部分兵力提早部署到北京，甚至介入人民大会堂部分保安工作。爆料指十几名退休高层集中露面，安全问题自然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反对的理由。甚至有讲法指，原本主要由中央警卫局负责的部分核心警戒工作亦交由军方接手。不过这些内容目前主要来自海外爆料，暂时没有可靠的公开证据可以独立证实。外界亦将李作成、刘源等人和相关传闻扯上关系。李作成曾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熟悉全军指挥体系，刘源就同时有军方和红二代背景，因为这样更加受到关注。所有传闻的聚焦最后都落在两个月后的20届五中全会，海外甚至出现更加大胆的判断，如果军方提早进京并非空穴来风。这场会议可能不只是例行的人事调整，而可能成为中共最高权力重新洗牌的关键节点。未来两个月北京任何异常的军方动向、高层露面和人事变化，都可能成为观察中共权力走向的重要风向标。秘鲁长期被北京视为拉丁美洲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不过藤森为止新政府上台之后，最新施政蓝图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秘鲁总理加拉雷塔20号在国会发表政府施政报告演说话，强调贸易开放仍然是国家政策，2026年将推动香港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并继续参与 APEC 拓展新贸易协定，目标是将秘鲁打造为连接南美洲和亚太地区的贸易及投资平台。不过在长达18页的演说入面，政府特别点名香港，却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大陆。 亦没有提及由中国中远海运营运被北京视为一带一路旗舰工程的浅海深水港。这种刻意留白尤其引人关注，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秘鲁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中国资本亦深入当地矿业、电力和基础设施领域，浅海港就被视为中国打通南美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战略节点。不过这座港口近年亦成为美中两国在拉丁美洲角力的焦点，美方持续警告中共国企掌握关键港口可能带来主权及安全风险。与此同时，中远海运和秘鲁监管机构围绕港口监督、竞争及收费权限的司法争议至今亦未完全落幕。值得留意的是，腾森卫子早前就职演说同样强调吸引投资和 APEC， 但就没有特别突出中国。新任外长埃斯珀虽然承认中国是秘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表示希望保持双边关系活力，不过他过去亦曾经批评中国渔船问题，因为这样新政府目前更似是释放一个降低政治绑定、扩大外交选择的信号，即是说经济上不会轻易同中国切割，但在政治和战略层面可能希望避免令秘鲁被视为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固定阵营。有评论认为腾森政府正重新拿捏和北京之间的距离。纽约时报今次就一篇错误报道付出了沉重代价。阿拉巴马州联邦陪审团20号裁定，纽约时报错误地将前阿拉巴马大学篮球员海斯皮尔斯同一宗致命枪击案扯上关系，构成诽谤，判赔偿925万美元。争议源自2023年3月一篇报道，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指当时年仅18岁的斯皮尔斯是涉案车辆上的乘客。此前同年1月23岁的杰米亚·哈里斯在塔斯卡奴萨遭枪击身亡，另外有3名阿拉巴马大学篮球员当时确实在现场，不过斯皮尔斯根本没有在现场。之后斯皮尔斯入禀控告纽约时报，指错误报道令他承受严重精神压力，更令自己的名字长期在网上同一宗谋杀案扯上关系。纽约时报其后承认报道有误，刊登编辑说明并作出更正，不过官司并未因此完结。经过九日审讯，八人陪审团最终裁定斯皮尔斯胜诉。他的代表律师格诺弗表示，希望这项裁决可以提升全美新闻业的水平。纽约时报就表示对裁决感到失望，认为赔偿金额缺乏法律及证据支持，目前正研究下一步法律行动。这宗案件最大的警示不单只是920万美元的天价赔偿，而是媒体先报道后更正的所需付出的代价。匿名消息来源本身是调查报道的重要工具，不过当报道涉及谋杀、犯罪等足以摧毁个人声誉的指控时，如果单凭未经充分交叉核实的消息就公开点名，一旦错误资料进入搜寻引擎和社交媒体，一句更正很难真正将伤害收回来。新闻可以出错，但是媒体影响力越大，核实责任就越大。这场官司亦再次提醒新闻机构抢快一步或者可以赢得点击率，但一个未经确认的名字随时可以改变一个普通人之后多年的人生。
我们再来谈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见到这个中国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机械人运动会8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正在举行。我们见到这个比赛还未正式开始，但是 X 平台上已经出现了很多中国人形机械人，就上演了各种翻车的画面。他们已经承担了我这个开心一刻的这个责任。我每日刷这些新闻的时候，见到这个机械人这个出状况的时候都会笑到停不到。有影片显示8月19号赛前比赛之前有个短跑测试，测试里面呢 一部人形机械人在跑道上高速奔跑，真是跑得很快，然后呢进入到弯位，你都要转弯的嘛，他没有，他直接冲了下去，没有改变方向，一条路一条路冲了下去，结果就跑，冲出跑道之后撞到墙边的一个配电箱，然后这个机械人就被弹回转头。弹回转头几步之后，结果一下就倒了下去，之后就是这个机械人他就弯了条腰，就变了180度。就整个插了在地上面，然后后脑壳落地。整个腰部关节瞬间是火花四溅，即是爆炸的那种。然后呢撑了两下脚之后呢就不动了。看完这个画面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真是很得意。所以我就见到三商都市报这间内地媒体报道说，这单事故是发生了运动会热身调试的现场。所以短片曝光之后，很快就引起了热烈讨论。网民就讲笑话，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数码扭亲腰。他应该是第一个因为脊椎受伤而要提前结束职业生涯的机械人了。还有人笑着说，在网上啊，先刚刚出场就这样扭亲腰收工，这些算不算工伤啊？另外还有其他账号发布了其他相关事故的影片，即是当日测试之前不止这个出事，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但每次你都会发现，一发生这种机械人失控的情况，总会有个工作人员手拎着个遥控器之类来的，跑过去冲过去，冲到个机械人旁边。所以网民说，这件事再次证明在外界所说，中国的人形机械人其实就是大型遥控玩具。是啊，各种画面都很搞笑。所以这段机械人扭亲腰的片真是很红了。在 X 平台上面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500万次。所以我们见到有位叫陈艾伦的人工智能专家评论说，他说中国的机械人产业现在可能是过度追求速度，这场意外亦都暴露出人形机械人产业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你跑得快不代表你真的成熟。近年中国企业密集地展示机械人跳舞、打筋斗、还有格斗，甚至是打跤、打拳击，力拼速度和视觉冲击。但真正考验技术的是什么呢？还包括你在高速运动下的环境感知、转向控制和平衡能力，这些都很重要，不是说你速度快就得。所以我们见到当这种产业竞争越来越似一场搜技大赛的时候，今次撞伤起火也都提醒外界，人形机械人距离安全稳定地走入现实生活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行。所以有个网民就讲得很得意的，调侃说，跑得比人快，刹车比人慢，这一撞张遥遥领先，直接撞成了原地翻修。我们先来关注今日一早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问题上又开了战。美国这个 50% 的关税在我们睡紧觉在凌晨时分就静静地砸了下来。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对美国要进行$1对$1的针对性报复。这个是21号昨晚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率先宣布加拿大已经拒绝了一项原本用来阻止新关税生效的贸易协议。价值$200多亿的加拿大商品将会在午夜，即是今日22号0点01分开始被美国加征关税。格里尔表示说，这次亦都是加拿大错失了的一次机会。持续了我们见到几个礼拜，甚至一度被认为接近真是要达成协议的美加谈判，在最后期限之前彻底地算是破裂的。昨晚亦都是21号晚的时候，卡尼亦都突然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终止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且下令在华盛顿进行谈判的加拿大代表团立即回去加拿大。卡尼表示说，经过了18个月的努力，近期虽然双方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他指责美国是在最后关头修改条件。所以加拿大认为新的要求是不公平的，亦都不符合加拿大的经济利益，甚至令加拿大质疑说未来这个协议是不是依然可靠。所以他强调说，加拿大要的是能够保障劳工、企业还有经济自主权的公平协议，绝对不会为了任何期限而不计代价地签署协议。所以就算是谈判正式破裂了，破裂之后，美国是根据1930年关税法的第338条款，对大约$200亿，折合280亿加元的这些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已经正式生效的。 受到这个影响的商品大约占了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产品里面的 5%。 卡尼亦都随即宣布加拿大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方式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规模的报复性关税，即是按照美国午夜征收的 50% 关税，对等感对美国商品亦都征收关税，而且承诺会推出新一轮的产业援助。看看会不会斗到底。加拿大有近70%的商品出口都是流向美国的，好像汽车零部件、钢铁、铝材、木材、农产品等等，这些产业都是深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尤其是北美的制造业，其实晨早已经形成了一套跨境供应链，一架车的零部件可能会多次往返美加，所以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上升都可以想象都会压缩企业的利润，最终可能就会反映在商品价格、投资还有就业问题上面。所以我们看到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已经感受到关税的冲击了。当地呢有一些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钢铁企业在关税实施之后已经迅速流失了很多订单。而且呢对普通的加拿大人来讲，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企业如果真的没办法消化这个成本，税收提高之后的成本，那怎么算呢？可能最终就会透过加价、减少招聘，甚至是裁员来转嫁这种成本压力。有报道显示呢，说卡尼上台之后其实一直在强调加拿大必须要挺直腰骨，不可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做出让步。有一部分支持者就认为说呢，美国正是将这种关税变成政治和经济施压的工具，如果加拿大现在退让只会换来更多的要求。因此呢，卡尼强硬的反击，说是在这捍卫加拿大的这种谈判地位和国家尊严。但是呢，反对者呢而家亦都系不断咁增多啊。有好多保守派人士仲有网民呢喺度质疑，话卡尼竞选嗰阵承诺过话要同美国倾到一份更好嘅协议。但而家呢不但冇协议，反而系迎嚟咗 50% 嘅重税，仲有报复性关税不断循环嘅呢一种恶性循环啊。所以呢已经系直接嗌出嚟要求嘅辞职嘅声音，并且亦都质问话，如果一个总理你没办法避免最大的贸易伙伴制出重磅关税的话，最后还要加拿大的企业和民众承担代价，他是不是还有资格继续领导呢？另外我们看到还有批评者认为说呢，卡尼他其实由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要跟特朗普政府这边达成协议的，而是说晨早已经在推动加拿大将他的战略重心转向欧洲和中国。随住他现在对这种和美国谈判当中表现出的持续强硬立场，外界亦都开始质疑，说他其实背后是不是存在着更深层的中共因素呢？这些声音是怎么看的呢？即卡尼他不是积极地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吗？而且还加强和中共以及欧洲的合作，包括今年我们见到加拿大引进中共的电动车等等。他说这个已经不是所谓的经贸布局，而是更可能意味着加拿大正在进行一场更深层的战略转向。这些批评者看来，加拿大现在拒绝美国提出了这个新贸易条件，不单只是一次谈判破裂那么简单，而是加拿大选择主动要和美国拉开距离。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表示，他说中共是这一场美加贸易争端里面最大的受益者。其实卡尼自己之前都有提过，亦都承认过，话这个美加关系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不会再回到过去了。所以他的选择是要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他不断地嗌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各个方面军事啊和这些贸易等等。所以他说要加快开拓其他出口市场，同时扩大国内的基建还有产业投资等等。所以亦都有评论认为，这个卡尼可以将这场关税战塑造成是加拿大捍卫尊严的保卫战。但是选民最终见到的是他们的荷包缩了水。如果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物价再继续上升的话，可以想象对美强硬带来的这种政治红利很可能会迅速消失。所以这场 50% 的关税战打了已经不是几类商品那么简单，而是未来甚至是几十年北美经济规则的重新洗牌，亦都可能会成为决定卡尼政治命运的一场赌博。
一个众里的大爷举报 竟然令整个城市集体买单。货车司机宁愿不载货兜几百公里路，绝对不兜搭河任何货物。一个几蚊鸡的竹制小玩具，竟然令超级科技巨头当场崩溃，遥遥领先，立即变成全网笑话，逼到官方媒体落场，自己人打自己人。当杀人犯被万人同情，当举报被社会除名，当一个竹制的玩具都可以令特权图腾惊到流夜封杀，这些荒诞戏码究竟话俾我哋知啲乜嘢？最近一段时间，竹蝉爆红引发嘅民间对强权集体嘲讽仲未平息。夏富江案入面，边个先至系真正恶人嘅民间审判已经静鸡鸡杀到。今日我哋就先由一场举报引发嘅全民抵制开始讲起。大家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黄勇。8月8号河南西平县那个杀了人的嫌疑犯夏富江，在走难走了足足九日之后，终于在搭河一个梨园附近被捕。网上传闻关键线索就是来自当地一个种梨的阿伯举报。照道理这件是警民合作除暴安良的好事，是不是？而结果呢，人就拉到了，不过百姓心入面那关就被彻底撕裂。这一次中共民众自发地展现出一种心照不宣的社会性割席，大家发起一场无声的抵制，抵制搭河，抵制搭河的产品。这种割席精准地揸住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渗透到社会运作的每一条微丝血管。搭河的产品卖不出，搭河籍在外地打工的人甚至面临被公司无端端炒鱿鱼的威胁，货运司机宁愿不载货兜路，亦都绝对不运送搭河的货。在搭河打工和做生意的外地人亦都开始陆续选择走人。还有传闻说网店开始拒绝卖嘢给搭河人，网上出现了大量取消物流商业合作的行动，就连高速公路搭河段的加油站都变到无人问津。为什么？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协助警方办案的举报者，为什么会成为全民公敌呢？难道大家真的认同杀人这种极端行为？当然不是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将时间倒流回去7月30号，看看夏富江逃亡的这条路上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7月30号官方的通报轻描淡写说，夏富江因为邻里琐事将邻居侯某刺伤致死之后潜逃。不过在互联网，在当地的民间就流传一个令无数人深深共鸣的真相。夏富江根本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一个长期被穿霸、被隔离邻舍虾他的老实人，在长期向政府和司法部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他绝望地用刀刺向欺压他的穿霸，之后就匿入粟米田。为了捉到他，中共当局这次可以说是落足血本，上演了一场花费巨大的维稳戏码。他们调派了几万军警、30多架大巴士，连无人机甚至收割机都出动了，进行地毡式围剿，悬赏金额更加一路狂升，由5万加到去12万5千，甚至在好几个村庄实施古代式的宵禁。不过面对这个铺天盖地的天罗地网和巨额悬赏，换来的不是踊跃的举报，反而是全民在粟米田那里暗中送水、送钱、送流动充电器的合二浪潮。近期全网和河南当地的百姓正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上演一场对抗暴政的全民大救助。在网络流传着无数令人动容的画面， 有人偷偷开车停在粟米田旁边，趁没人注意那阵，将用塑胶袋包住的食物、牛奶和面包塞入草丛入面。有人将充好电的流动充电器、成条烟甚至是大额现金摆低在田基。还有一位河南当地的粟米田主人拍了一条片，眼湿湿地说，素不相识的兄弟，这里是我的粟米田，地方很隐蔽，我放低了啤酒、水、即食面和食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几时会走到过来，万一你走到我这里，包你不会喝亲，不会饿亲，我亦都不会讲，大家心照。网友在评论区更加是化身智囊团，出谋策划，找间厂仔借身份证翻工，千祈不要行常规口岸，行边境森林，甚至仲有人话保安我都唔做啦，怕被领导逼去拉人。以前官方成日吹捧嘅举报立功，喺排山倒海嘅民意面前彻底破产，变成咗一场全社会对强权嘅反向围剿。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喺 X 平台评论话：中共坏事做尽，变得孤家寡人。反击中共暴政的勇士就是人民英雄，人心所向，一目了然。有人感叹话，如果而家可以上梁山，整个山东都装唔晒。中国人唔系傻仔，边个系欺压百姓嘅恶霸，边个系走投无路嘅侠客，大家睇得比边个都清楚。一位大陆网友就一语道破真相，点解一个杀人犯会得到农民的同情？不是大家认同他去杀人，而是理解一个老实人长期被人欺压的那种无助。当公权力失效，当法律不能够保护弱者，老百姓看到下富江就好像看到那个同样被生活逼到埋死角、投诉无门的自己。如果说夏富江事件是底层社会的悲鸣，这样跟着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事就是中产阶级和年轻网民对官方描述的一次极之有智慧的拆解和嘲笑。等我们将视线由河南的粟米田转向懒高档的中国科技圈。最近中国科技巨头被无数人视为民族骄傲的华为，因为一个叫竹蝉的民间传统小玩具被舆论疯狂围剿，这次真是彻底玩完。华为不单止是一间公司，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华为是一个时代浓缩出来的样板，在很多方面它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图腾，它长期在大国的保护底下享有某种好似特权一样的舆论豁免权，批评华为好容易就会被人质疑你的立场，说你破坏科技兴国。不过这样的一个望落去好似刀枪不入的庞然大物，居然被一个三蚊鸡的竹制玩具搞到当场崩溃。事件究竟是怎发生的呢？今年七月尾，一些眼利的网民发现转动传统竹制玩具竹蝉嗰阵发出嘅嗰种哇哇声，竟然同华为产品发布会入面嘅一个特定现象高度神似。如果大家睇过华为嘅发布会就会知道，嗰种气氛真係渲染到足。每当华为中东 GB 董事长余承东喺台上嗌出嗰句标志性嘅遥遥领先，或者係宣布啲乜嘢一千万以内最好的 SUV 那阵，台下的观众就会极之配合地发出一阵阵齐整、密集，甚至有些造作的惊叹声。哇！网友立即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笑位，有人就将竹蝉发出的哇哇声配埋细路一边玩一边在度话：我叫瑶瑶，我叫领先，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做成短片摆上社交平台。本来这些只是网民平时玩恶搞的玩笑， 不过华为的反应就傲慢到极，他们直接祭出大财团的法宝，出头诉讯，用丑化企业和企业家，损害商业声誉做借口，向各大平台施压，结果搞到大批这类搞笑短片被删除了或者是限流。华为以为好像以前那样夹硬揞住人家把口，就当没事发生。不过这一次网民完全不卖账，华为这个封口的举动彻底引爆了公愤，全网的批评声浪一发不可收拾。你不给我玩吗？我们就全网一起疯狂玩足线，不单止买玩具来玩，网民还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拿起煲盖、樽盖、士巴拿、药樽，总之是身边所有发到声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模仿竹蝉那种哇哇声。随着话题不断发酵，竹蝉在中国网购平台的销量迎接了爆发式增长，甚至买到断晒市，供不应求。平时一日都买不出几件的细玩具，在最红那阵，一个商家就可以卖出几十万件。但商家亦都好精明，直接在商品上高打住同款、遥遥领先或者是元武之星这些暗号标签，借势宣传。这场风波甚至还引发了中共官方媒体之间的网络内战。8月5号，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新媒体账号浙江宣传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好婉转地批评华为，话越是强大的企业就越应该有接受人地讨论的胸襟，甚至还直接点名批评余承东最强悍、绝无仅有的这种不留余地的高调作风，才是引发全网疯狂抽水的导火线。这篇文章之后被中共党刊《半月谈》转载，结果话咁快，江苏的官方媒体荔枝新闻就连续发表多条微博力撑华为，反击浙江宣传质问我，那些劝华为要大度的，你们适不适合啊？你看，一个小小的玩具不单止令科技巨头崩溃，还搞到体制内的宣传机器出现了裂痕。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两件事放在一起，大家感不感受到那种深层的时代共振？无论是河南西平大侠夏富江，还是引发全网狂欢的竹蝉，无论是农民为了帮个逃犯在粟米田道放低那碗即食面，还是后生仔在网上疯狂抢购一个玩具，他们影响的社会层面虽然不同，不过全部都是在这里讲着同一个深刻的社会现实，就是中国民众正在这里用他们找到最有创意的方式去表达对现状深刻的反思。一个社会当普通老百姓不再相信正常途径可以伸张正义，反而对极端的反抗行为投以同情那阵，这个就证明了基层管治的公信力已经面临极之严峻的信任危机，社会契约的底线亦都正在被重新审视。当民众不再轻易被单一的定性引导，当全网一起心痛那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旧有的认知框架已经在人的心里面默默崩溃。以前一些强势社群很喜欢用大国崛起这类的大道理去掩饰普通百姓最细微、最真实的痛楚。不过在今日，当一个享有绝对舆论豁免权的权力图腾被一个几蚊鸡的小玩具轻易拆解，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东西是不可以被质疑，也都没有东西是不会出事的。人心永远是衡量一个社会健不健康的最终标准，由见利忘义到同舟共济，由盲目跟风到理智割席，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善恶的直觉已经开始醒觉。当亿万人的心 开始自发地保护住块粟米田。当普通人学识用竹蝉嚟表达不满，这种底层逻辑的重新塑造，就是社会巨变的先兆。一场深刻革命正在在中国酝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